啊，差不多了啊。
你有听到他第一句歌词是什么吗？
性感炸弹啊，不是？
对啊 ，We are the sexy bomb。嗯，太牛逼了，这词儿 ，sex bomb 啊，性炸弹，
性感炸弹，
性感炸弹。
欢迎大家收听跑火车电台。
哎，大家好，我是开上，
我是迪爸爸，
我是宝哥，
大头，
你哟，
嗯，哎呀，真的是好久没录了，我们几个人有，
又他妈两仨月没，
四分之一年吧，啊，上一期呢还是宝哥那个，
哎，宝哥你在哪录的？自己搁家录的吗？
我操，我很厉害的好吗？我。
你怎么了？
我不是我跟你说，我说那个我因为要练琴的时候买了个声卡嘛，
嗯，
然后我又从我们单位借了一支很贵的话筒
啊，200万话筒录了一
200万，
录了一期
声音好吗？
香肠
反响还好吗？声音
反响不知道，声音很好
啊，没感觉。
我操，20000多呢，开玩笑，
你自己觉得贵，觉得
都他妈出去干活用的，
所以你用那个专业电台的那个东西录的。
我操，比专业电台还要贵好吗？贵
多少钱呢？话筒20000多，
对。
声卡呢？
100万。
声卡已经很便宜，因为声卡是我自己买的，我没有钱啊。
嗯，
练琴用的
啊。辛苦宝哥上一期，
辛苦宝哥。
今天我们大家都来了啊。
嗯，
为宝哥站台。
为宝哥站台啊。那个宝哥那节目上了之后呢，就有蛮多听友跟我说，在说，哎，你们只要录就好了，对吧？不要去那个说宝哥负担太重了，一定要质量录的有多好啊。
对，以后不要用2万的话筒吧，你试试便宜点。
没有，然后就说就跟我说是这样，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我们反正听你们节目，听完也就忘了，跟没听一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电台就跟之前你们有没有记得荔枝或者什么喜马拉雅那有那种什么成衣电台，你知道吗？
嗯。
就那种，就是
亲爱的晚上，朋友们，
对，就大概这种，然后就是、
那个比不，我们比不过那个别人的粉丝，要给他那个
人家很厉害的，人很赚钱的好吗？而且他、
啊、
他有专门的受众，人家很认真的，你知道吗？
什么受众啊？
我以为那种也是听过就忘了，
我不知道这种诚意电台，我不认识他，但反正有些那种情感电台，他们线下授课的，
哎。
哇塞，就是5000块钱一个会员，
就是教学了呗。现在走了跟抖音那边一个套路。
那是呀，给你心理安慰啊，
心理辅导。
人家你咱们你看一成，我要开这个开哥，哎，那个大头，那个又小龙，人家都是某某某老师。
我觉得对、
哎，
我觉得名字我们要重新取过
啊，
那陈一对吧？
啊，
这种听上去有点这种中老年男人的文艺男的这种 feel、
啊。大头怎么叫什么能？
明君嘛，
明君啊，明基，
明基，明基老师，
明基老师，
明基是个显示器吧、
啊？我来听听，我来听听明基老师怎么做这个声音店
啊？
哎，明基老师你好，
你好，
哎，今天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是你来我来问你吗？你今天来过来干什么来
啊？明天老师，我有一个困扰啊、嗯，就最近我在每到晚上的时候我就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的时候少看手机，少看报纸，
少
看那种
那么拿到
少看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站，好好睡觉，闭上眼睛。
你这不行，你这还是不是老师，
你
这个是
哎，你
万峰老师，
你这想走万峰那种风格，现在万峰已经不行了，现在都是那种一定宝哥应该学得像，宝哥蛮像那种人的，
宝哥。
哎，那个，
你怎么知道什么老师啊？
就是那个，
不，宝哥应该取一个宝丽来。
你知道现在那个、啊、现在那个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那个特别火，你知道吗？就是那种那种电台的卡，就是他是专门录的那种。
什么叫电台？
我还在想，宝哥应该叫宝贝。
哦，大家好，我是宝贝。
宝贝
就是他那种截取，你知道吗？就是他做的那种那个广播的效果。
嗯，
哎、
但他并不是电台，
他做的声音嘛，我觉得、
哎。说到这个，我他妈气死了，你知道吗？
咋的了？
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QQ不丹娜，我有一个创意，就是我们替听友打电话。
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记不记得好多好多年前，
啊、
不是做过一期吗？别人告我们帮别人打电话，很紧张的吗？
啊，
抖音居然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形式，
啊、
然后他呢打一个电话要一个嘉年华。哎，你给他刷一个嘉年华，他帮你打一个电话
哦，
然后一晚上狂飞嘉年华，
那不然我们也试试吧。
copy 我们的，哎呀，我这种你要算了，我们玩烂了不玩了，我们多少年前就
玩
过了。
其实我发现很多那种，就我们之前想的创意，好像之前现在一些，比如说一些
新媒体平台，
或者在一些电视上或者电视栏目上都有个。
哎，你不觉得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在倒来倒去的玩、
嗯、
这个玩了反正没什么新东西吧，玩的都是老东西的，其实嗯，差不多
都是我们玩剩下的，没意思。那个不好意思啊，
宝贝
老师，我晚上经常就是我起夜特别多，怎么办呢啊？宝贝，
咱这边建议你查一下是不是怀孕了。
是
爱的人阻塞了你的膀胱吗？
就你要这种声音，你知道吧？啊，然后你再加上那种电台的效果，
你就是这个宝贝老师，你现在就是这个效果吗？嗯、
哎，我一会儿就可以加。哎，我那个插件我没有那个插件，我加不了。
你试一下，你现在试一下，你那个感觉。
我跟你讲，他们的主要是靠文案，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越傻逼的话，听起来就是你觉得越有感觉，什么啊，浪漫怎么浪漫的怎么是我呢？浪漫的是晚风，我日你妈！晚风有什么浪漫的？
哎哎、这句话蛮
好的，
好
奇怪啊！
这句话更蛮好的。
你得看到什么样的情境
说。大家说一下。
浪漫的是怎么会是我呢？浪漫的是晚风，这
种好。
怎么浪漫的是晚风？
是晚风，
晚风
是个女孩子说的吧？
啊，对啊，
短视频。浪漫的怎么是我呢？当然是晚风的
啊，对，然后配上那种就是那个性暗示那种，
什么什么还有性暗示，
就是那种
晚风干嘛？晚风掀起了你的裙吗？
他们都会就现在短视频他都会发一点那种，比如说一句话的、
哎、矫情的文字嘛，
哎、就是
那
种
必须、
嗯、就是
看上去很
有
道理的废话，
有人总吃这一套呀。
有一个很火的叫什么张有志那个系列，就用那个谁那个女那个男的那个唱歌那叫什么来着？就那个弹的跟
我翻
台湾的那个
大鹏 plus 那个配乐那个。
反正现在全互联网最害怕的两个字就是浪漫，就啥都是浪漫，我人们头大了就是。
这样
的啊，
嗯、
人民需要浪漫啊！
反正在抨击啊、哦，
嗯，反正就是浪漫是得了、嗯。
我们是就是没有赶上热度，然后急了。哎，你看这四个逼
急了！我们以前搞浪漫的时候怎么没人理我们呢？嗯、热度都没有，做了那么多期。
确实是、
我说明我们真的不浪漫。嗯，还行，
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有时候要营造一下那种人设的。
对，是的。
嗯
嗯，你看我人设营造的多好。
嗯，你挺浪漫的呀。
我他妈很浪漫，我都骂人的好吗？
啊，叫爸爸哎，
叫爸爸很浪漫的节目啊。哎，没有，我觉得笑爸爸是一个相当
笑爸爸
保我车极致浪漫的节目，真的
是的，
不跟你开玩笑，
是的，
你拨开那些什么那什么
虚华
电台的虚伪的外表啊，拨开他那句浪漫的不是你是晚风的外表，
对不对？因为你、就因为你很多东西这是它是可以复制的，比如说像浪漫的人怎么浪漫怎么会是我呢？是浪漫的是晚风这种句子，你一天能他妈写850句，对不对？
是的。
但是叫爸爸，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你懂吗？
啊，你这么一说的话，
对吧？对吧？
对
吧？啊。
啊，
独一无二。
别人只是说那个晚风吹一飞，你直接电死丫的，电的他整个心都震，哇，是吧？
好呗，那咱们今天是什么？就是愤恨。
对啊，今天
要热度，
今天咱们要录什么来着？
哎，我们要录这期节目之前都要聊点没有的没的，反正听友都跟我们说了正儿八经要聊的东西，他们也反正也不想听，就喜欢听我们聊这些碎的。
好使好使
好使吧哈。那今天反正为了召集大家来录节目呢，我就是说要想个选题嘛。
嗯，
我想了一下，就是最近那个好像热度比较高的事情就是冬奥嘛，就是
开始蹭热度了，蹭的有点晚
啊。这个热度，
这就说明你要是就是冬奥刚开始的时候你录这个，你叫蹭热度。
对，
这我们这个是什么？就属于回顾。哎，我们就
回顾冬奥会，
去造另一波热度。
我们现在又可以装个逼，你知道吧？这个时候应该这么讲，我们电台就是不爱蹭热度，故意避开热度来聊。你看看别的人都在抢流量，我们抢吗？我们前面还聊10分钟，跟这个根本没有关系的，
对
吧？
屁都吃不到，
对啊，就完全不蹭，我们就绕着热度走。
那一会儿聊冬奥就聊点不要热度的，
所以我们播放量还挺差的，是吧？
还行吧，
还行吧，反正我觉得我
现在不太关注、
说实话，我因为我负责传节目啊，看数据，我给大家说，我们只要蹭热度的，都蹭到了。说实话，我上次把阿玉叫过来录那个华语乐团死不死那一期
啊，
那不也那个小宇宙也推首页，网易音乐推首页吗？网易
这一期讲了。
就
给你
直接热没了，
好的啊，开玩笑啊，
直接热没了是吗？
还是冬奥会比较那
个？对啊，反正但是我们蹭热度呢，不是说我们故意要蹭的，那毕竟是有专业的人就可以聊，我们就聊嘛，是吧？
对，
那没有，你比如说这种
就是有营养的蹭，
对，有质量的蹭，什么浪漫的不是晚风做的，我们就不蹭，是不是？
对，
就我们是真正的就深入。哎，深入去聊，不是蹭蹭不进去这种。
我们不是晚风，
没错，
我们是底裤，
真他妈是离不开这点破事
儿啊！反正聊聊冬奥吧。
OK，
我觉得这个年过完啊，就是跟没过一样，就除了看个冬奥，这对吧？他春节，我们今年杭州过的，杭州春节怎么有够无聊，啥事儿都没，
关键还是整天下雨。
哎，下雨吧，一直在下雨，凄风苦雨的。再加
浪漫的，
怎么会是我呢？ 浪漫的是细雨啊。
哎呀操别了、
我呕了这句话好像被
浪漫的怎么是迪爸爸呢，浪漫是宝哥呀、
哎、
宝哥多浪漫呢、啊、
这句话要呕了好了、大哥了不要那个了
好分个音乐、咱们正式开始聊啊、来
先看
冬奥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先看一下大家的第一印象吧，就是这一次整体印象是吧？
对，
然后整体的大印象，觉得咋样？
我就是第一次认识到，就原来冬奥会的所有的项目都是这么的贵族呢。
哦，是贵族，
真的就是以前没有，以前看冬奥会好像印象不是特别深刻。然后这一次稍微了解了之后，我才知道，哇，就他们用的这个产品，包括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就特别贵。
是啊。
真的，你像滑雪，一般人
啊，
你是不是得去学一下？这个就挺贵的。
但你看他们那些装备，那滑雪那个鞋、
单板
啊，
都
2万啊。
所以我就觉得冬奥会好像没有一个是平民运动，全部都是贵族运动。
冰雪运动，
而且就是这个是一个特点了，就是它是就像你说的，开玩笑讲叫贵族运动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一般都是
屌丝运动会，
不是屌丝，就是个别项目咱们不说啊，大部分的项目它是安全的，跑个步，对不对？扔个铅球，对，它受伤是有几率的，但是至少它是安全的。
冬奥它大部分很多内容，
对，冬奥你去想，大部分的运动它有点就是趋向于极限运动那种感觉。
对，
你说这个哇，飞起来，我飞他妈那么高，一飞飞他妈100-200米那个。
这个我觉得是跟雪就是有关系。你冬奥你没雪，
对对，
没冰，
还有包括你说那个钢架雪车，还有雪车，
那个是挺吓人的，
对不对？那个我都疯了，你这头朝前，我操，就飞出去了啊，对不对？很危险，很危险。就是你又要有这个。怎么说呢，有经济实力你也要有胆识，又要热爱这个东西才能。
还是富人运动。这个东西这种什么滑雪啊这种东西都是白人运动嘛，说起来对吧，中产阶级白人以上。你看哪个以前啊，现在好像越来越讲平权了嘛，以前哪个黑人去代言一个什么滑雪的东西很少的，都是白人嘛。这个也是一个发展历程嘛。
主要是再往前推200年，黑人也没见过雪。
你这个，哎呀，
这个是地理原因素决定的，就像南方人很少见到雪一样的嘛，对吧？
那我说一下，我今天没有怎么好好看冬奥会，但是也知道几个人名，一个就是谷爱凌嘛，好像全网都在刷屏她。但是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也不怎么好看嘛，凭什么她就那么牛逼呢？
这句话不能讲，你知道吧？
好，不好意思，
我们不去评价。
现在讲谷爱凌好是政治正确是吗？
不是政治正确，就是你不管是谁，
为啥不能讲？也不怎么好看，因为他们都说谷爱凌很好看，然后我说不太好看。
我觉得没什么能讲的。
我们私下聊天，其实我觉得，但包括我觉得，就是咱们聊自己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问题，这肯定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还有，那不说谷爱凌了，好，不说这个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为啥这个不能说？
不，我不是说特指他，就是现在的网络这个语言环境，我们你四个男的就不要去讨论异性的面容的
美丑，为什么？
就是
没有啊。这个不，哎呀，我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大家都说他很好看嘛，觉得不好看就正常。再一个，我觉得他就是挺那个什么的，就挺平常的吧。就这样。
我觉得说正常并不是批评别人。
对
啊，对对对，
就正常嘛。
咋你现在说你长得
国色天香那种，
就是怕被骂，你知道吗？怕被骂。
行
了，我怕被骂，我怕被骂。
你得在一个语境当中，你知道吗？他是一个。
我可能没说完整，
对，他首先他是个运动员，对不对？他的专业不在于长相，他专业在运动，然后他又是个顶尖运动员，
对，
顶尖运动员里有这种形象比较有个性的这种的，其实就是很容易，怎么说呢？很容易被大家记住嘛。
对，但是其实还有一个中国一个短道速滑的女孩，这上被刷到了，也挺好看的，那个就是一个新疆的一个女孩子。没有印象吗？就是很好看短发，
那个不叫短道速滑，那个就是速滑，
速滑，
那个叫阿和纳尔。
哦，好的。然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比较就是，
你就要看长相了呗。
记犹新的是那个中国冰球队跟那个有一个短视频发出来，什么中国冰球队跟那个谁干架干赢了，但是我明显感觉那个没干赢，就是互怼的状态啊，也没有说输赢啊，就是
干架了吗？冬奥，但是冬奥是不准干架的呀。
没有，他应该
是
之前的视频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
那个
视频我没看
出来。是一个就是像洲际联赛就俱乐部类似于那种感觉。
他是。叫 KHL 是大陆联赛，跟美国的 NHL 是对应的，就是俄罗斯那边的联赛。 那我们国家是有北京的一个叫什么
什么龙队是吗？
对，然后是参加那个联赛的，这个叫国家队的以赛代练嘛。嗯，
反正就是看
那基本上就是、
那个视频也没多久吧，大概二十多秒就看了两个，就是咱们中国队跟那个国外的一个运动员两个人在互磕。
嗯。
你扩他一拳，他扩你一拳，就是互相扩来扩去，然后但是感觉没有说优势胜算这种，但是短视频的标题是中国人牛逼，哎，大概就是意思。
这所以说他们是能蹭到流量，我们蹭不到嘛？
对，
哎，现在就是说这种最容易蹭流量了，哎，
对，
真没意思。
哎，你说你明天咱们录节目对不对？后天上传，你直接标题写哦，我抛车四个男的集体出柜，我操，马上他妈就也不一定，
那也没用，那没用，现在已经没用了，
对。
啊、我都说完了
啊、
你就没了，你多的印象全没
了。他除了关注美女，就是关注八卦
打架打架、啊、
这是真直男呐、真直男。
但其实大部分人也是这样的、规则都
主要确实没怎么看了，
因为带女儿这也情有可原。
你应该看的比较多。
对啊，我从头看到尾，因为我在家实在太无聊了啊、我爸妈也在，我跟我爸一起看了。然后我印象深刻的有很多部分，哎，但是我先说我一个整体的印象吧。就第一个就是第一次如此认真的看冬季奥运会，对吧？因为以前呢，第一个呢没在咱们国家办，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那种出跳的选手呢，有，但是没有那么多。你像上一次是在韩国嘛，对吧？韩国我们
平昌是吧？
平昌我们就拿一块金牌嘛，五大金嘛，对吧？对啊，短道速滑五大金牌就一块金牌嘛。然后这一次是拿了九块，然后呢，像苏翊鸣啊，然后像。那个谷爱凌啊，这种选手，他是，前期热量就非常高了，
是吗？
我还没开始呢，就安踏，就谷爱凌，我也是听别的播客讲的，谷爱凌在，没有冬奥还没开始之前，身上已经快有20个品牌了。
没有，他是从好几年前，这不到4年之前，他宣布代表中国队出战之后，因为他是就长在美国嘛，要偶尔回到中国学习，他整个训练是在美国。所以他那个代他不他可以他双其实可以就是他可以两边都代表嘛，就代表选一个嘛，二选一嘛，他选了中国嘛，所以那就是他首先他有特点，年轻，然后又是这个技术好，就是属于这种天才选手嘛。那他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就开始代言，
他当然他在 X Game 已经拿了好多个冠军了嘛，
对，
他基本上像他最后那个 U 型池就是已经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了嘛，
对，
肯定是他的。那另外一个国内的品牌，比如说小红书啊，中国银行啊，
因为我最近连我
自己
喝的某咖啡品牌都是他的广告，
瑞幸啊，全部都是他们。那是国内的，看到他是因为他规划回来嘛，对吧？然后就是也看好他的，
因为他这个商业价值大呀。你想他这个受关注度，就是基本上整个都就是看他了。
我感觉
当然，
全国人民都认识他了，就感觉比春晚还春晚了。
因为他算第一个冬季呢，第一个是在咱们这边举行，第二个呢，冬季呢跟夏季不一样，夏季呢有非常多项目，咱们可以多金，所以说广告商去下单的时候呢，有很多个项目可以选，知道吧？但是他这种呢，就有点像什么呢？
他也会去，比如说刘翔110米栏，
对，他有点像刘翔这种一样，就是中国在这个上面实现零突破的时候，这个人出现了，然后我大量的注意到他，我觉得这个是，说起来也是我会注意到，我当然会被一个大的一个流量所吸引嘛，就看到他关注他，
而且他很酷，他这个运动，他这个三个参加比赛这个运动都是比较酷的，年轻人比较喜欢
X Game 嘛，
都是滑雪，滑雪今年不也特别热嘛？
我觉得他性格蛮好的，
我反正他我
聊天包括采访整个一个感觉，
我连他的腾讯有他四级纪录片我也看了，那个布局蛮早了，他很少16岁15岁就开始在排他。拍他吧，可能妈怎么训练的，一路过来，反正我的整个观感就是，先说整体观感啊，我的整体观感就是，整一个看下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我无比乏味的这个
春节
期间呢，给我带来了快乐是还是比较多的，因为短道速滑非常好看啊，尤其是看那个咪咕视频里面黄萌那边在那边喊啊，这边。说呀，然后特别逗，
不用看了，我眼睛就是尺，是那个吗？
对对对，跟黄健翔一起在那边，黄健翔被他弄的就是无话可说啊，然后那种整个感觉，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思的，然后特别激动，然后就开幕式，我觉得弄也挺有意思的。
开幕式，
要先聊开幕式吗？
啊，可以可以，宝哥还没讲呢，宝哥整体讲完之后我再聊。
他不是讲了吗？
没有，他没讲的。
他不是说是危险吗？
整体印象，
整体印象危险吗？
危险。
我觉得整体印象就还是意义就在于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冰雪上的运动，然后更多的人
去参与。这么升华呀？
哎，我觉得这是意义啊！
对对对，
就像我们之前在朋友圈、在微博去喷，
你不是危险
喷足球一样的。对吧？
哎，一会儿都说到足球，我也前天
我就说
这个意思，我当时还看了一个博主聊了一个，还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关于足球这块，不知道能不能
说啊？没事儿，
他的谷爱凌，他那个运动，他到底费不费钱啊？
费呀，
钱啊，
非常费钱。
你现在去滑一次雪多少钱？
不知道，我没滑过，
对不对？
你想想，你想想，他一年到头到处飞的去比赛得花多少钱？就想这个就够了呀。嗯，
还行还行，他这个奖金也很多。
不一样。
那个我去过那个哈尔滨的那个前两年我去过哈尔滨的那个室内的滑雪场。
室内去哈尔滨还去室内？
不是一个概念。
它有专门的室内，因为离市区近嘛。就是可以让你随时随地去玩，有一些，然后晚上的时候也会有训练。
你那种滑雪场跟它那种 U 型地，
我是说这种，我
是
说这种运动的普及嘛，就是多少钱嘛，就是大概你像这种市区的，像篮球馆一样的，你去滑一下，大概一个小时。80还是90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
那不还行吗？
对啊，
是啊，
还行
啊。你主要你得那什么设备啊，装备啊。
但我都是去租他的那个嘛，因为他就像开在杭州的球馆一样。
对，
就在市区。
你如果都不会滑，你去滑球呢，是不是？你得学
啊。对，我那次去，我很清楚的记得，就是因为我不会嘛。那租雪具便宜，然后门票也便宜，比如说你看几十块，80块钱，100左右，教练很
贵，
400块钱就教你一个小时。400块钱，
对呀、啊，你得学会才有乐趣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偏那个，我觉得偏贵族，
略贵，
而且就季节性。
要打篮球的话，打一个小时，我一个人才几十块钱啊，
反正需要有一定条件吧。
开幕式是聊开幕式，开幕式导演是张艺谋是吧？
张艺谋啊，
我好像看了开头，中间有一些。印象，但整个没有全看完。要么你讲一下，我记得开篇我要是看了一个，做了一个视频，就是倒计时是用那个24节气
啊、那些我倒还好。我觉得主要是他这次做的比较轻嘛，就没有以前那个2008那么、
人海战术
、也还是人海战术。人海战术是不是张就国师的那个标配嘛，对吧？但是他这次就是还是他。然后也还是那个蔡国强做他的艺术的视觉的总监。我觉得几个事情呢，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次唱歌的是来的一群，那看以前是林妙可嘛，是配的唱的嘛，
没有
配的唱的嘛，那上季2008那次吐槽的也这个事儿就被吐槽了嘛，唯一值得吐槽的事儿啊。然后这次他是用着一批那种山区的孩子，然后唱歌呢都是正常在唱的，
真唱，
对，真唱。然后有些小孩子比如说他懂整齐划一的动作的时候，他有些孩子也那个动作也错了，但是大家觉得很可爱。包括还有一些小的设计，比如说雪绒花那首歌的运用我觉得也很好。然后那个很多小孩子拿个和平鸽，那个用的就是手里举的那种灯的鸽子，不是真的放鸽子，也是环保嘛。然后在那边跑的时候，那个场景的设计，他张艺谋的那个纪录片我也看了，冬奥会的纪录片，他是这样的，他是本来说呢是排得很整齐，那小孩就是非常整齐的在那边啊舞这个鸽子在跳舞啊，他张艺谋说没有，就让他们自己爱怎么玩怎么玩，就乱跑就好了。然后那个反正实时的一个东西跟着他们，那个 LED 嘛就跟着他们。然后我觉得那个效果也蛮好的，包括最后有一个小鸽子在外面，然后一个小朋友把他拉回来嘛。最后一幕就是有个小孩小鸽子就被遗落在外面了，然后小鸽子有个小、
说是隐喻
啊、
中国台湾省
啊，是啊、有这个美好的寓意吧？
这个
刻意的吗？
这个我是后来有也看那个就采访了嘛，当时彩排的时候就是不经意的是有一个小朋友乱跑嘛，然后后来导演组觉得哎这个他妈挺有意思的挺不错的，还是寓意这种、没有特殊的寓意，没有政治隐含、你知道吗、但是为什么有人觉得是政治隐含，是因为有那种短视频的号从对岸的这种新闻节目、然后搬运到哎说、原来是这样的，他们觉得是这
样。但是如果说是就算是有隐喻，我觉得这个处理方法非常的温柔且和平，
对
是一个可以接受的。
对
我
离家的孩子、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这可以接受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点。另外一个
导播不就加分了，导播要升职了是导播
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烟花有一个迎客松打出来一个，但大家没太注意嘛。我也
转播里面没有
啊，我也看不出来，我也没看到出来。
烟花能打出迎客松吗？
是的，是的，
烟花啥都能打出来。
嗯。然后呢，我因为这个开幕式呢，我去复看了，2008年奥运会的张艺谋的2008这个纪录片 B 站。嗯。啊，非常好看这个纪录片。
啊，我看过一点点。
哦，非我一口气全部看
了，我也看了一点点。然后在奥运会之前还看了2008年奥运会的整体的一个开场，我又看了一遍，但是没看多。
我这个看完那个，我就觉得张艺谋拍什么烂电影，我都会觉得无所谓了，就觉得他真的很牛逼。然后我觉得是他，其实大家看，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我们这边一定要很整齐啊，什么什么样。我印象最深刻的在2008里面，张艺谋说了一句话。他其实是尽量的让大家不要整齐，你知道吧？不要像以前一样，他一定要改变。他说了一句话，他是说，一群士兵在练那个一个什么节目的时候，他跑到那边说，他说不要再齐了，不要这么齐了。世界上除了北朝鲜，就我们已经世界第二了，就不要那么齐了。就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有在思考，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要真嘛，
对，
不能是你不是工具，你是人。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顶着那么大的压力，然后，去做，然后这一次其实做的也，我觉得挺舒服的，就挺简单，挺舒服的啊、嗯。
反正有那个东京奥运会做对比啊，是吧？闭幕式你们看了吗？
闭幕式我也看了。哦，我没来得及看，我出去散步了。
闭幕式我看了，
没看，
好看吗？我也没看，
都很好看，都很不错。我觉得整个它的设计都就是很巧妙了，很巧妙，就是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呢
啊，欣赏得了，
能看
普通人去理解的话，就真的能感动你。其实这是、
啊、
就感动普通人，其实是最重要的。你不用说美学怎么
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可以做到这种大型的秀和晚会，可以做到跟观众大众有连接，其实又有艺术性，又能表达内涵，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又要有新意，又不是完全就非常难。就是说我看了那个张艺谋的纪录片，就非常觉得哇，
是的，
就是这为什么
还有领导不让他
这
么，
还有领导、
啊、
他之前他也整个都拍出来了，他们本来怎么怎么样，后来全部都蕊好了去领导那边过，就是任生生都砍了都不要。
张艺谋也要去过方案的、也要被甲方屌、
甲方狂屌。第一次是啊、牛逼了好的，然后第二次全部整活拿过去砍掉不要重新弄、包括那种兵哥哥练了1000多天呢，还100多天，那种天天扛那种架子，一个很好的皮影戏的一个节目砍掉不要，啊，就直接就不要。那个兵那个连长带这跑过去跟张艺谋，就含着泪在外面等了张艺谋很久，进去说导演，我们可以表现得更好的，我们可以表现更好的。张艺谋说不行不行，我张艺谋就是全部都是我们的责任，跟你们没关系，不行不行。但是最后还是安排他们，因为串了一个小串场。就还是用到他们，让兵哥哥心里好过瘾。就里面有很多这种细节，让你觉得哇塞，这个东西不是
说。最后说一句吧，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点我挺打动的，就2008年奥运会，今年我没怎么看，就是他们表演完了，他们会把头套摘起来，让大家把脸露出来，
让兵哥露脸，他是还是回归到人性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特别尊重别人。
就好几个，一个是打那个，就2008年打那个什么。兵马俑那个咚咚咚打那个东西否是吗？
对，他那个纪录片里面讲了他否是怎么来的。一开始是一定要有一个打击乐开场，你知道吗？说是打鼓，张艺谋就一定不要打鼓。然后那个副导演说，那怎么打鼓不行？中国鼓特牛逼，什么怎么样？那我们一定要打鼓。那张艺谋说，那我给你看一段打鼓的吧，就把他跟他帮那个
英雄
哪个牌不是国外哪个牌子拍了一个什么？中国人在狂打鼓的视频，一个广告拿给他看，
不是太打鼓确实土啊，
打鼓，然后看了大家看的时候，他说你看看，这就是我的，太土了，就全部在打鼓。他说这么多玩意我不要，后来找了好多个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最终确定去找了北大的一个什么学历史的声乐的老师，帮他改了好多次，就大的小的鼓、铁面的鼓、皮的鼓全部拿给他那。说那个老师，那弹幕说那老师自己赔了100多万，然后把他最后定下来做个否。
还牛逼，咱们这个还是又讲究又牛逼，
以前
大国风范，
确实是牛逼，真的是当时看完以后比较震撼，现在又看了一遍。
我是觉得挺难的这个事儿，就反正有些部分的人以前还在那边，反正有点我觉得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哎不就是人海战术呗。靠，你真还不是说给你这么多人，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
键盘侠嘛？很正常。
还行，我觉得还是理解的不够多嘛。像我们小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对不对？零八年， 那也会觉得，因为你不了解其中的很多东西嘛，然后你就觉得这个没意思。其实如果你真正了解历史的话，你会觉得我操，这屌爆了。
对啊，包括
但是
北京欢迎，
其实这个用一件事就可以用一个比喻就可以讲明。你去逛一个名胜古迹，你如果不了解背后这个历史故事，你
就跟没逛一样。
对，这就是个石碑，这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啊。
行呗，那咱们聊完这个，开
幕式过了呗啊？
对，聊点瞬间吧，聊点轻松点的吧。
我觉得聊点比赛，对，第一个大家最有。最那个让你最激动的，或者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比赛，或者说好几个瞬间，比赛的瞬间有没有这种名场面所谓的？
我先说一个吧。我主要我没太看啊，不好意思，但是我唯一花了一个下午看的就是冰球比赛，一个混双冰球比赛。
那个是冰壶
啊，冰壶，冰壶，对，
冰球冰壶一静一动差的也太多了。
啊、对对，冰壶，以前我就对这个运动特别好奇，你知道吗？
啊、你不知道他们干嘛好吗？
对，以前不知道，这次我。
搞清楚规则
了解了规则，对，
你来科普一下
规则吗？啊，就它不是有个圈吗？像靶心一样的吗？
啊、
我以前以为这个圈就跟射箭一样，
嗯、
比如你这壶停到哪个圈得多少分，然后就大家来清算。
啊，
原来不是，
那咋的嘞？
你不知道吗？
我没看呀，
啊，
我就唯一没看
的就是，比如说我和宝哥的壶，咱们的壶，这你几轮打完了之后，离那个中心点最近的，比如说我的壶，
啊，
那我就得一分。如果我有两个离得最近，比你们全都近。
啊、
我就得两分
啊，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在拼，就前面都在布局，最后一扔特别重要
啊。
对，前面都在布局，
就累积到最后一扔，
就有点像那个打斯诺克，就是有的时候有的球在做防守挡对方那个线嘛。
哎，那他搓那个冰是啥意思呢？
他搓冰是这样，他开始那个冰道上你知道吧，它不是纯平的，
人为的它会喷一点那个水在上面，
它会故意去喷出来那种冰沙粒
颗粒
那种感觉，
冰疙瘩啊。
对，然后呢，它这个是主要是控制这个，相当于引导员，就你壶扔出去，它会去引导，比如说它的力可以引导它力量大一点、快一点、慢一点往哪个方向走，就通过这个刷子去刷。
嗯，
但是我觉得那个这个比赛真的还挺有意思的。我看中国队和意大利比，中国队没有那么厉害啊，但是就是还打个刚开始落后又追回来一局，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有点像打台球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摄像头给的这个角度，那女的太美了，意大利那女的，我操，你想
什么角度？
看半天还是看女的？
那当然看女的。你想她扔壶的时候，她整个人物相当于贴着地面，你知道吗？
嗯，
就是蹲下贴着地面送出去嘛。然后就跟打台球，你说台你打台球准备打的时候，你是不是贴着那个案子那个角度，就那种平视的角度，然后他又那眼神又非常的犀利，看着前方，然后
非常认真呗。
对，哇，真的不行了，我看太美了，后来解说员都受不了了，就是说这个这个气质，
天
哪，意大利队，
冬奥会确实美女多。
是的，
是
我发现
是不是不用晒比较白还是咋的啊？
不是，是因为这都是贵族运动，他能从事这个运动吧，说明他家庭条件比较好。家庭条件比较好，他各方面这个吃的呀、打扮呐、这个优质的这种东西，我觉得会相对来说好一些。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有些东西是我觉得是不太需要天赋的，就天赋占比没有参加的人没有那么多。
你这么一说嘛，我就觉得，为啥白雪公主一定要是白雪公主呢？应该爬白上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现在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是黑人演的，嗯。
哦，这样
没有关系，对对对，
是冷场，
是真的呀，是真的呀。
那个啥，那个什么，那个雷迪高，那个不也是等于说是我们冰雪公主吗？
冰雪女王
啊，什么冰雪奇缘？
冰雪奇缘
啊，
对，艾莎公主，
那也换成黑人演，
你看看是很好看的。
那你投那个
人
还行，
这我自己
是是
我自己看不是很好玩。
他说那一个壶特别贵，
嗯，对。
啊，是吧？
这个壶可能这个壶在这个微博上说只有两个国家可以造。
哦，
一个是瑞士，还有一个是哪儿？反正就只有这两个国家造，其他人造不出来的，很讲究啊。
哦，
也可能是就是不会去造这种东西。就
那这肯定贵族运动。
对啊，
还挺好一点。但是我自己我们去玩的，包括我问我们同学说，其实你去玩
我觉得这运动太适合，就是你约妹子去玩了。不好意思啊，拐一下，轻松一点，太适合了。
我们也
那你
都聊到什么都可以聊到这边了。
有一个地方它有那种桌上冰壶，就是也是跟就是
啊，估计差不多，小一点呗。
对，它但不是冰面了，它是那种普通光滑面。
啊对，我觉得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这摩擦摩擦的，
这个蛮好的，这个很安全，很安全，很安全，可能就蹲久了，可能膝盖有点酸。
我觉得
其他还好，
这就是我唯一花最长时间看到一个运动，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比赛都在上午很早，你知道，我起来就看到新闻了。
贾志老师喝红酒啊，看冰壶，
对，
宝哥呢？
浪漫不？
我有
浪漫的不是 我浪漫的是
冰壶。我有个问题，你知道吧？就是第一次第一枚金牌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吧？因为我就是我以前看篮球比赛也是一样，就是看到那个关键的点，我就不敢看了，哎，我就要关掉，然后我就那个这样再看回放，知道吧？包括我看一些电竞比赛的时候也是，就直接得关掉电视。后来就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每当我看我一个就是。就特别有希望夺金的项目、我就赶紧把电视关掉。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我看了就容易输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运气不好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每一次每一个金牌我都没有就是看直播，我都是看的回放。那我觉得还是最好看的、最激烈的肯定是两个，就是一个是短道速滑，一个是冰球，是这两个是最激烈的嘛？
啊，所以你印象是这个？
对，因为我其他的项目我也看，但是我觉得它没有那么高的对抗性，而且就是。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雪车，还有钢架雪车什么的雪橇，
嗯，
它很快，很刺激，但我不知道看啥，你知道吗？我就站在那看，就在啊，就是像他妈的滑爬的一样，滋下来了，
好像是有一点，
对不对？
就是它的这个竞争是在于突破自我，就是我一般都刷时间、刷技巧，
对对，你没有办法去发现它就是精彩的点，可能我们可能对，可能我们不专业。包括你像速滑也是一样，速滑就是两个道嘛，大家一分两个人是一起滑，但是它没有对抗，没有那种贴在一起的那种他妈的我想踹你一脚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你也感觉，哎呦，可能就像跑步一样的。但是冰球和短道速滑不一样，就是短道速滑是就几个人他妈拧在一起，哎操，你感觉真的，如果你这个脾气要上去的话，你就别滑了，到终点你。一人给他们一刀，你知道吧？
那个什么，说速滑是个跟时间滑，短道是跟人滑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确实有很多规则嘛。
嗯、
然后你像去有对抗，或者是有这种允许的对抗或者之类的。
我说这个我就特别担心，因为我不是我也是东北的嘛。
嗯，
那我小时候滑过冰，
是吗？
对，你在去滑冰的时候，你就会有几种冰鞋给你选择，大概是三种。
嗯，
第一种呢，大部分人会选择就是球刀，就是。打冰球的那个，
嗯，
就是它整个靴子一样特别硬，塑料的那种外面、
嗯，
然后它的刀是那种厚一点的嘛，
嗯，
大部分这种最安全嘛，
嗯，
就你会用球刀滑。第二种就是漂亮的，哎，有点像那种布鞋，就是那种舞蹈鞋，下面是一个花刀，就
花样
滑冰刀，哎，这个
就优雅了呗，就
对，优雅了。但是这个也比较难，因为它没有保护你脚踝这个部分，好看是好看，但是你可能你就需要那个脚腕的力量比较足。最难的就是一般都老炮儿。就东北老炮老大爷，
嗯，
去他上来就是这些我都不要，我就来个剪，就是剪就是你那么速滑用的那种，他那个特别细，然后特别长，
嗯，
这种是最危险的，真的很危险，很细的那个东西，好像是两条还是几条，
就跟刀片一样，
对，
他这个每种运动他的这个刀都不一样，像你这个速滑，和短道他的刀也是不一样，我那天看我都看懵了，他说你这左脚和右脚都不太一样。
嗯，所以反正我就觉得这运动特别危险，我就很怕他们谁摔倒了一下子过去
了。
对
啊，对，就像那韩国那个，就是摔倒之前还往后面就是来个狗撒尿，对不对？没有关系，这个还好，因为运动嘛，运动就是竞争嘛。
咱冰球是不是有外援啊？
嗯，
你是不是有外援？
冰球是这样，
规划运动员。
冰球是这样，是、
啊、
就是你他25个运动员嘛，大概只有15个还是我忘了这是几个，15个
这个
左右是规划的那种、
这个，
但他一般都是有中国血统。
这个我也听了一期播客，也是专门讲这个事儿的，就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龙的那个队啊，那个就
我们不生产播客，我们是播客的搬运工，
大家资讯都是，我现在大部分资讯都是来自于播客啊，就是我觉得因为在网上看都是短消息，播客他会蛮完整的给你复制个盘嘛，
嗯，
他从头到尾说了这个中国这个
冰球那个
冰球这个队的，到时候我可以把那个他们这期节目的那个地址贴在那个 show note 里面给大家看，他就是讲是怎么样的规划过来，然后本来是想在中国做职业的一个发展，然后有里面呢有是有比如说是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的这种，
嗯，
男女都是的，
反正得有点中国
血统啊，有点的中国血统的，然后呢也有。完全是
他有对他有一些就完全就是老外，他有但有很多他是那种有混血，或者是有一些他就是中华裔，他没有外国血统，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一般而言啊，就比较就平常奥运会一样的，他们冰球好像也都是国外的嘛，都是那个外国人，因为每届的奥组委会对于 你这一届的东道主呢，他会有一些宽容政策的，就是你要规划多一点，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所谓的是之前国籍是国外的选手来这边都是无所谓的。所以中国这个也是好费了蛮大力气的，前面的培养带他们去比赛，因为这个很贵，就
这
些对队员出去拉出比赛啊干嘛打，
他们整个队都是在那个 KCR 里面打的。
而且这个还真的一开始是因为民间有爱冰球的人在，就比如说是那个谁的儿子也在打，那个中国英达的儿子也在打嘛，打冰球嘛。他们英达他们那些家长组成了一个圈，就是主持人等于说他们这波人呢，
冰爸爸
啊，对，想要发展中国的冰球事业，就组成了职业的比赛啊，让中国去打。但是发展没有想象那么顺利，因为这个东西本来没有什么根基嘛。对，所以说今年是战绩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但是呢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但我觉得还可以啊。
对，已经是很不容易的战绩了。
是怎么，
我觉得即使在当初比如说体育局规划这项运动，就是来规划这么多球员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说哎我一定要拿个成绩，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更多的是推广，就是
咱有嘛。
对，我们还是有这个运动，然后让大家都喜欢。你万一你这个比赛没有中国队，对不对？你即使不是尴尬，就是你想推广，就是说，哎，这个没有中国队，我不看了，那你也推广不了这项运动。
我今天对那个冰球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我还发了条微博，结果我那条微博被转了5000次、6000次吧。就是那个女守门员的冰球队女守门员的那个
穿不穿不让，
他那个护具，他的护具是龙，中国龙
护具。那两个腿都是上面，都上面用比较厚的那种挡板
那个东西
啊，对，守门的嘛，都是龙啊虎啊这种，就那头盔上也是一只虎头，很帅，那个真的很帅，有点机甲感的。我那时候截了，我发了条微博，挺多人都觉得挺帅的，是挺帅的。
我小时候有看过那种 ESPN 里面那种拍体育台里面有
NHL 是吧？
就转播那种冰球比赛，我也不知道这样啊，反正就觉得冰球的整个装备都很帅，当时就觉得很帅。他要穿了一个大大的护甲，就在护在肩膀。
我觉得那个才挺危险的，我感觉
是挺危险的，
是不是？
而且我感觉他们一波一波的上，就是他们的那个冰球的集锦都是那种干架集锦。
他是那个就是换人，不是哎我叫个暂停，他就直接他妈的一帮人看瞅准机会了，
碰一下，
直接他妈的就翻进去，这边
翻
进去，那边翻出来，然后接着他妈打。
对，我但是我一直不了解冰球的规则嘛，我也不知道你们知道。
他是这样的，就是联赛的时候是允许单挑的。就是单挑，就是
他这个单挑是啥意思？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不知道现在啊，包括我也是看那个往那个 B 站上面介绍嘛，他每个球队有一个特殊的岗位，别的球队的
干架员，
就是他叫
查架打手，
叫执行者
啊，执行
者。对，美国还有个电影呢，就是专门讲一个 B 就是会打架，然后
去看一看，
然后那个就是然后去球队做执行者，然后后来做执行者越做越好，冰球打得也厉害。但是打架的时候，一般执行者的作用就是保护我方的那个主力球员就不被欺负。比如说你是这个球队主力嘛，那我上来他妈就撞你好了，我就跟你打架，咱俩打完之后关小黑屋，对不对？罚时3分钟、4分钟、5分钟，那罚时你不就完蛋了吗？执行者就是保护自己的这个主力。但是他是允许的，对，他允许单挑之后，就是他裁判会
要进小黑屋是吧？
对啊，你要罚时嘛，就罚下去。但是他不像篮球，比如说你把一个人罚下去了，你会有上来一个人，冰球不一样，冰球他妈的5个人在台上，你罚下去，你们就4-5了，对不对？你再罚下去就他妈3-5，
跟足球就那样一样，
足球也是罚下去就不能上了是吧？
那不
行
啊！
但足球不一样，足球你10和9的这个差跟你5和3不太一样。
那我想知道他那个执行者这个当然干架的时候是全场清场嘛？他俩人
不是我具体
没有看到过，他是先那什么，先脱头盔好像是。
还要把头盔脱了打架，
不能脱头盔了，
不能脱头盔。
奥运的赛场上是不允许打架的，
奥运是不允许的。主要是什么？他的这个激烈程度太高了。比如说咱们打篮球，你撞一下，有很多动作你撞一下是要犯规的。他们那个就是你，比如你在那个就是他场边不滑的嘛，后面大哥比你滑得快，突然就把你撞到他们墙上了，这不是犯规啊？那你说你气不气了？气到最后怎么样？那么干一架了，要不然你就忍着撞回来。
我觉得还有点像小型橄榄球，
我觉得比橄榄球激烈多了，我感觉
这个挺危险，是不是？
但是他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几乎也不是每场比赛都看，我大部分都看嘛。他有个问题就是有时候 他那个球太小了，
看不见，
看不见，
太快了，我操！
这转播的问题，我看 ESPN 还是很好的。
啊，我也是，那我不能这么说中国的转播技术啊。当然，
那不行，人家多少职业化多少年了，
确实是就是不太看得清，你知道吧？就不太，
但是确实是不太看得清，因为它本来就小，而且它装备都很大。
那没有没别人职业做这个好多年了，我们的整体来用。
而且我这么多场比赛看下来，我就觉得就是这种犯规其实是。每一个球队赢球的关键，就是一旦形成多打扫，这就是你，这就是你进球的最好的
机会。那肯定的，那防不过来了呀。
对啊，对啊，他们那种阵型其实
还是有战术的。
你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冰球的规则，你去看那些强队和弱队的差别还挺大的。那种，
我感觉挺好看。就是你看懂规则，现场看应该更激烈。你想想，吃爆米花，咣撞过来一下子
啊！对，然后他们再打一架，哇塞，屌爆了，嗯，
挺热血的。
OK， 我觉得冰球大概是我像我最喜欢吧，就是这一届，
最喜欢
这些、那个、
不危险啊，
不，
那冰球那个
打
也有美女，那个什么中国守门员蛮美
的哦，那个很漂亮、
啊，周佳音
啊，学霸呀、
啊，
对不对？
啊，她也学霸，嗯，她、嗯、就是没有谷爱凌那么红，那她其实也蛮美的，又是学霸、哦。
你呢？他你
我没有看，
啥也没看，什么也不知道。
我看的都是呵呵足球，能说吗？我这赵云熙，
哎，足球我可以说一下，女足可以说一下，
女足跟男足。但我跟管老师一样，大宝哥一样啊，就是我女足的决赛，我看了上半场，正好0-2落后，我说我操，
哎，我那天就是。第一，我之前看韩国的时候，我就觉得马上就是。我可能是
悲观主义者，
不是悲观主义者，就是感觉有一个魔咒在。哎，
我
就想，
我
就想，如果我不看，哎，肯定会好结果，我就不看。
因为感觉那个女足之前的战绩都是势如破竹，然后打的也非常激烈，包括她就是晋级半决赛那场也打得很好嘛。晋级决赛
也是搬回来的呀，
也是
搬回来的，都是搬回来的。
对，然后
日本队厉害呀。
但是我那场呢，就特意关注，就是她从上半场开球开始就一直在观望嘛。结果连进两个，我当时就有点那个啥了，就赶紧一看六套，正好在演《你好，李焕英》，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看《李焕英》了。然后后面结果没想到是3-2反招回来了。
我整场看完，我整场看完。
嗯，我跟你们刚刚相反，我是打开了已经0-2了
啊。
我说0-2了，但是我就觉得
能赢。
对，我觉得能赢，真的。为什么呢？你去看整个场上这个状态啊，就是男主我也看过比赛，
男主没看，
一对比啊。中国女足，中国姑娘们真的是就是
牛逼啊！
她就是有一种，我虽然0-2了，但是我要
干
回来，
干回来，
我有这个信心，或者是我有这个拼命。
嗯，
中国的男足是什么？0-2就已经跟那块放羊了，你知道吗？
然后那天又好就赢球那一天吧，好像在刷那个短抖音嘛，看到里面给小插曲，就里面其中一个小队员。应该是就是当天决赛进了一球那个人，然后他有一个当时他13次、14次的时候，央视给他一个采访，当时他
哭了，
就哭说我要进中国，要就是中国女子足球队为中国效力，叭叭说了一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当时他打青年赛嘛，然后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亚洲杯吧，应该是。
那我是整场看完了，我都想哭了，就赢的，这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主要是对比太强了，你知道吗？就是
太强烈，太强烈了，
就是那会儿，
我这么跟你说，就中国队在历史上，最牛逼的比赛，就踢的就足球比赛，当然逆转是最牛逼的，你知道吧？
嗯，
就什么伊斯坦布尔奇迹这种的，就我们能踢出这么精彩的比赛，真的就是都是女足贡献，而且这两场比赛踢的都是属于十分精彩的。
嗯，
这太精彩了。
对，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在拼，他们拼回来一个球，他那个状态，我感觉韩国队都慌了。你就觉得，我就觉得能打扳平，真的，我就是这么觉得的。
嗯，
就扳平，到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我都觉得能赢，就是能赢。你看那个气势，你就觉得真的那会进，你知道吗？
嗯，就是我是觉得看了0-2、0-2看的时候。还是很猛，就进攻还是一直在打，然后抓住机会往前冲，就进了一个了，进了一个，我觉得哇操，有希望吧，然后又过了会，没过多久，
对，很快
又啪进一个，我说哇操，阿彪，我说点球大战了，我靠，我说点球大战，我们那个门将不是很厉害吗？我说门将没问题啊，那胜算很大了，日本就这么搞下去的呀，我靠，没事，一分钟了，啪进了，我当时就在那边叫起来了，我靠，太强了，
是的。就是我觉得唯一的就是在足球运动，因为我是个球迷嘛，
嗯，
这么多年，就1999年的时候，我看过，那时候还小，看过那个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决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中国
孙俪、孙雯，
孙雯，中国队对美国队就点球大战，我们是输了嘛？就是我觉得足球真的还是世界第一运动，只是咱们男足太不争气了。 嗯，啊对，
异常复制。
足球迷肯定会说，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的。
对，我是
足球就是
我并不觉得
世界第一运动，
并不觉得是这样。当然，它肯定是世界第一运动，但是在中国它不是第一运动，这是肯定的。
中国啥？
中国什么乒乓球啊？
不管是从去平时去玩这个运动，还是去
啊，中国
的人数太少了。
你这是踢的跟屎一样，你让谁去愿意踢足球去啊？
这个
妈妈，我要踢足球。
这个问题就出在像迪爸爸这样的人的身上。
嗯，我没有进国家队。
你的责任就是最大的，就是你太去关注他。
我是关注足球啊。
他输这场比赛，每一个打开电视的人都是有责任的，你知道吗？哦、就是从来就是为什么女足这么牛逼，因为他受众面太窄了，你知道吗？他必须得。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跟球迷搭不上关系。女足牛逼，女足。
哎，你我就这么跟你说，真有一天啊，就是某一天，你们这些球迷永远都不看中国队比赛，提也不提，让他们就消失在这种。
那不是我们能做到的呀？那他解散就好了呀。
那他为什么要解散呢？
他为什么不要解散啊？他好意思吗？那个什么中东一个球队说输给了哪个弱队之后，直接足协就说解散你们。
叙利亚吗？
解散你们，重新搞。
就是我觉得，
就为什么不解散他啊？就他妈给他解散得了吗？当时李铁主教练自己跟他吹牛逼，逼逼逼，什么怪球迷，怪这怪那，他他妈傻逼收钱搞那些肮脏的事情，怎么好？
这个
我也听到一些，
怎么好意思？
这个
虽然我不看，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从青训开始，你要进俱乐部踢球，你就是要交塞钱。
我看到有一个人，
对不对？你去打
这
种四级的比赛，你要塞钱。小朋友他妈去参加比赛也要塞钱。
不要聊男足了，
是不是？
他妈
别聊了，哎，你们俩单开一期聊聊男足好不好啊？那你们骂。
啊，确实是有点那个啥，就是
太鸡巴傻逼，尤其那个
就听了很多
博主。韦世豪，我都真想干死他，你知道吗？
韦世豪是那谁啊？
怎么能这么傻逼？这个球员，就是你妈的个逼，就是连那个主教练就直接在那边说，就是我里皮就说我你给我开了好多好多钱，但我真的不能，我不能再交下去，我拿这个钱我
妹妹。哎，你叫爸爸叫一期中国男足，
我他妈昧良心。然后
我想说一问，
哎，你下一期叫爸爸主题中国男足怎么样？
中国男足。中国男足，
他们那些是代表我们现在最最好的那个足球竞技的状态吗？
肯定不是呀。
他这个问题不是说他这个球队，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在于整个这么多年来，你回想起来，2002年进世界杯怎么进的，大家不知道吗？就还觉得哦，那么我一出道就巅峰，就是永远就是那儿了，对不对？你还是靠背后的运作去，
靠什么背后的运作了呀？
哎呀，走两个名额没了嘛，
可以
了。
当时的分组是你全世界公认的，
哦、就日韩不用打了，是不是这意思？
哎、不光是日韩，为什么沙特和那个伊朗没有分在一组，对不对？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事情，这咱们不提，你懂吗？
就我提的意思，就是这项运动本身在中国就有问题。
中国足球现在什么水平啊？啊？
没事，
在
中国男足，中国男足，中国
输完越南没人输了。
中国男足
啊，
你不要想
中国男足什么水平啊？嗯，
对吗？对吗？就是他本身存在的问题，
脸都不要了。
但是为什么他年薪会那么高呢？
就
既然没人关注他，
年薪为什么这么高？还是要问像迪爸爸这种球迷，因为他看了就有收视率，就有关注度，他就有商业价值。你有一天不看，他妈收视率为零，他就没有商业价值，他就赚不到那么多钱。
那就不要转播不就好了吗？
你不能
有人看呀，有人看呀，
哎，对，
有人看的呀，还是啊，我反正不看。
我他妈这是
我们在骂娘的同时，实际上、啊、对不对？人家的年薪是上亿、
哎、
几千万。
我也不看，我也不在任何社交媒体提中国男足四个字、
嗯，
我就提中国女足、嗯。
对，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良性发展
啊！你哪一天、
哎、能不能
你就这样
呼吁大家？
啊，对，我
互联网上打出“中国男足”四个字，就是您的什么被禁言？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哪一天我们都不理他了，他妈跌到谷底了，他就知道慢慢怎么起来了，你知道吧？
不要脸，跌到谷底他也会不要脸继续下去。现在他妈的甲 A 联赛有人看吗？不是甲 A 联，中国超没人看啊！
对对对，
都没人看，
确实。还是、
哎、算了，不想骂他了。
你觉得没人看？
没有没有，我们聊
冰雪
运动啊，聊冬奥，冬奥
啊，冬奥，冬奥，冬奥，冬奥，拉。
正好在这个期间嘛，正好
名场面，你的名场面，女足啊，
对，就是女足那个
女足冬奥，
还是很好的。现场响起了那个
这首歌
，Put your hands up，
这是风雨彩虹吗？
对啊。
看到玫瑰。我发现这首歌啊，也真的田震唱出来才有这个味道啊。 其他都不行，
他是
有点
铿锵是
吧？没其他人没有这个味道，真的。没有这种筋骨的味道。我那天听一个什么牛心女歌手唱这首歌，真的是两个超女唱这首歌还是什么的，啊，完全不行，
嗯，
一点不铿锵。好了，那个我说我的啊，我的名场面，哎，好几个，我们聊吧。第一个，那个王蒙和那个黄健翔的咪咕主持的那个短道速滑的大部分比赛吧。对吧，大部分比赛我都有在看，我觉得都很好看。
嗯，
短道速滑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赛制，它存在的那种人和人竞争啊，
嗯，
然后那种速度又快，然后速度和那个
耐力，
耐力加上那种瞬间的那种荷尔蒙的爆发，我操，然后你选手的心态，哇，那个太好看了，那个就
人间法拉利，
那简直就是那种荷尔蒙的，那个法拉利还不一样，法拉利是机械力量嘛，他就是人肉，我靠，人肉灯，哇，那太好看了。那中国选手，我的那个王蒙骂那个孙龙，我觉得骂的也是个名场面啊，就说什么你这个以前什么直接完了撂到省队去了呀，然后后面又变成那个说全网不要网暴他，我的只有我能骂呀。嗯，但是确实那个也确实不争气啊。由此而看呢，我发现那个体育运动啊，这个心气啊，就真的是很重要。
嗯，
你要不要争，你要不要往前冲，这个以及你的实力能不能支撑你就往前冲，就是我觉得这个整个短道比赛，
我看了一个那个接力的比赛，是咱拿冠军了是吧？
混剑拿了，女的拿了第三名，然后男子拿的时候呢，就是孙龙嘛，摔了一跤。王蒙气得都没讲话了，我不知道说啥了，在那边就其他的很顺，武大靖往前冲了两个位置了，已经最后冲到第三了，第三起码就是拿金牌很有可能，
压力太大了。
哇，孙龙上去摔一脚就摔出去了，
他尤其是这种团队合作，他摔一个他就心里特别滋味。
他是第几棒啊？
忘了第几班，他反正他那个位置只要他不要摔正常滑，其他的那种冲的交给队友就可以了。
嗯，
知道吧，就但是他摔就肯定没戏了，而且这种短道他犯规很多的嘛。
嗯，
他是完全没有人犯规。
嗯，
去交接棒的，去推前面那个，你是交接棒就是
你屁股吗？
推前面屁股吗？
嗯，
准备我好像准备推了，然后自己就摔出去了，就王蒙直接我那个操没讲出来，然后整场无语，就是。
嗯，他应该太紧张了，
嗯，
这种大赛吗？
怎么样？
我看了那个混双，我觉得也挺刺激的，
很刺激。
就我们领先了大半圈吧，最后差点被人追回来。
嗯，
我觉得那个特别特别吓人啊。
嗯，反正短道都非常好看。
没看。
所有的节目，王蒙和黄健翔，王蒙只要讲话，黄健翔就在旁边当捧哏，全场当捧哏。你说的对，
嗯，
你说的对。啊，哦，好，很好笑。然后我还有一个名场面，就是那个
谷爱凌，
因为我对谷爱凌的期待本来就很高，所以我就知道他会拿冠军。
但我觉得这点是他最牛逼的地方
啊，非常稳定。
就是我身上背了100个代言，100个人，就是我必须拿冠军。
他吃饼那个算是名场面，在我这里
就是还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我说哎呀，我感觉大热必死，感觉压力会很大。
我真的顶得很好。
上去轻轻松松来了一个，然后自己哦，我居然做成了，这种感觉，我觉得太难
了。我倒是跟大头一样，就是可能就是我不会觉得谷爱凌是说多么美啊，什么想长得像多像偶像明星啊，但是我觉得他也不需要那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他本身这个人的，
嗯，太自信了，
太厉害了，他的自信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夸奖他怎么样，
啊，
就是很强，然后那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加上强大的身体技能，加上那个所谓的头脑也好，就是
我
觉得
我就很佩服这种人，就是我，
嗯，
牛逼我可以吹，
嗯，
我不是牛逼吧，就是老
但也没吹牛逼，
就是我就非常直接，我也不屌你们，然后反正我全都是压力，你知道压力在你全在你身上，你做那么一件事情其实挺难的，
他面对压力非常轻松感觉，哦，
太屌了，太屌了，尤其是他那个动作做完了之后，哦，就是那种表情，就是
然后跟安慰别人啊，跟别人一起啊这种，然后包括吃饼我觉得都挺好玩的啊，哦，嗯，反正谷爱凌算
那个苏一鸣，我觉得也特别屌。
哇，我这里要说的就是，谷爱凌算是全国人民名场面嘛。但是我是更喜欢苏一鸣在他拿冠军的那一场的那一个跳，就是那个 Big 二的那个大跳台的那个跳，我觉得太帅了，就是那种觉得我英雄出少年，你知道吗？就是
特别帅的那种帅，就是那一跳我觉得太帅了。
我看他是，我觉得他赛前还没有那么热吧，是吧？大家不会觉得他会拿金牌吧？
啊，
没有没有，
赛前还挺热的。
没有
他在那个，如果你经常刷短视频平台，因为你如果你总是关注这种运动的话，就是他的出现频率还挺高的。
他跟谷爱凌比起来是没有到那个地步的。
因为我最开始第一个项目看到就是那个什么障碍滑冰，就是那个我觉得还挺有点像滑板嘛。
嗯，
然后他上去了一套动作，我中国选手，我这个挺牛，
强
对，然后分好像给的，我觉得应该是冠军，但是没给他。
最后也是嘛，那个裁判已经承认了嘛，说应该是他的冠军嘛，就是裁判最后承认了，说是分那个第一名的分里面有个失误，裁判没有看出来，其实是要扣个零点几分。那么扣掉那个零点几分的话呢，苏一鸣就是第一名的。是这样。
单板还是挺帅的，
帅，真的帅。那个其实很高。我看了有个视频，就是那个选手的第一视角，就是戴着头说：“哇，他妈跟跳楼一样，真的太高了，真的就是跳楼。”你们看，苏明他们拿知道他自己拿冠军之后，他下去一个就是一个小动作嘛，就那个简单的动作，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实际上那个真超吓人，就好像几层楼高，就是跟跳楼差不多，就好像你从四层还五层楼上跳下来这样子。
确实，我觉得挺
帅的。另外就是他跟他那个教练的感情，我觉得也让我挺动容的。
对，
就是有那种反正挺好的，我觉得。
对，又不得不提到狗仲文作。没事，这
反正苏一鸣给我的感觉也是那种年轻人，然后心态也比较好，然后就是少年英雄嘛，就是横空出世这种感觉，就是特别帅。但是他也其实他之前也是很优秀了，又演电影啊，又干嘛的，所以给大家现在都造成很大的压力。
现在这种人感觉
就年轻人好厉害啊，
对，
能文能武的是啊，
对，就感觉优秀吧，他什么都优秀。挫逼吧，他是
什么
都
挫逼，躺平嘛，这都短平。
日子没法过了。
是。徐梦桃最后的一跳你们还记得吗？
我不太记得，不好意思。
宝哥你知道吗？徐梦桃
啊，他是那个，他也是双板那个，
双板，但是他们是那种
大跳台吗？
他那个不叫大跳台，我忘了叫什么
技巧什么什么
啊，对，什么叫什么技巧？
他们就是身体要绷直的那种，就没有那么接头。是对于街头选手也是、
跳的远不远那个，是不是？
不是、
不是跳的远不远那个，
他是身体要很直，就像那种体操动作一样，要上去比较直，再转多少圈下来。
明白了。
那个项目我觉得在中国人其实是比较苦孩子练的，它并不是一个贵族运动。包括这一批选手，因为现在的所谓的主流，就是在冬奥会大放光芒的这个的选手的故事跟以前的故事已经不相同了。但徐梦桃他们这几个人的故事就偏向于中国传统那种故事，
集中训练，
就是可能出生在东北某个城市寒冷的地方，然后家里条件很不好。徐梦桃像家里是开烧烤店的，然后还有几个短道速滑，家里是很穷，然后租一个七平米的什么小铁屋这种啊，就是家里不好，就是还是那
都是东北的这些选手。
那有雪嘛，那边有雪有冰嘛，才能练嘛。然后就是那个，反正他就是很苦，一直想拿冠军，在那个平昌的时候差一点点拿，反正没有拿到银牌嘛，就练了20年15年，腿上钢筋打了好多根，这一把最后下来的时候，整个人就是那边说，就他都有点崩溃了。然后我就看着觉得太难了，这个事儿太难了，
就跟高考似的。
这个事儿，你看再对比那个谷爱凌他们一看，虽然是也没什么好对比的，但是确实故事是两个故事了，就是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天生，
我觉得他更难一点，因为像谷爱凌他们从小接受的都是一些就是先进的一些教育啊，教育条件啊，包括这个好的教练啊，科学的饮食啊，就是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偏落后一点条件，能去培养出这种冠军来，确实更不容易，更是
各可能。难都有难处的，因为你想想，谷爱凌跟他竞争的也跟是同样拥有同样那个家境、有同样条件的人呀，对吧？对吧？就是那你竞争的人都是一样的，压力都是一样大的，只能说能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我是怎么样？反正也是。
那你们没有人聊那个最男人最喜欢看的冰雪项目吗？
俄罗斯三套娃是吧？
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吗？
大头你不看吗？花样滑冰？
我不太爱看。
看过吗？
看过，就是我看过是那个腾讯的那个超新星运动会。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你是真老色批。
应该挺好看的。但是这个项目 我理解不了，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评分的，但是我知道反正是挺好看的，就这么简单。
这个项目就是艺术加技术两个地方评分。
那我想问，
但是这种冬奥的大部分项目都是裁判主观给分的，所以说他里面比如说判那个苏翊鸣他们跳台也好啊，像这种，所以说争议就比较多，他没有一个说篮球投进去就得分啊，跑得快就跑得快，跑得慢就跑得慢，他都得裁判去评。像短道速滑的时候都是说中国有什么多好的可以看监控啊什么之类的，但是那韩国那边不是还骂的，已经变成国骂了，现在全韩国都在骂，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不管放在哪都会有争议的，因为是人判的。
哎，正常。但花样滑冰我觉得我看了，然后甚至调回了以前一些什么世锦赛啊那种，我就觉得特别好看。
你也挺那个的，
这就好看。
美
那个女的首先美，穿的衣服又美，然后她
技术性又高，
她的那种动作真的是特别美，你知道吗？我看过一些，那我不知道是谁啊，就是那个就用的美少女战士那个音乐，她就刚开始趴冰面睡着了，然后叫她起来，她啪啪啪弄完了之后在冰面上变身。
你看过我放的那个歌吗？
衣服一撕开，
她跳舞都放了，
还有那个羽生结弦是不是很？
对啊，那
个
就大热血偶像学校，漫画里走出来。
你要论女生结弦，那可能就是中国最受欢迎的
日本人，
不是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运动员了吧？我觉得，我国外外国运动员
是受女生欢迎的，是不是？
对啊，
还是女生欢迎？
你看过他？你看过他吗？
很多女孩，因为我看了很多朋友圈里的女孩都会刷屏说啊，
对，
明天羽生结弦比赛了，怎么大概这个意思？
你别说女粉丝了，央视转播羽生结弦比赛的时候，那个女主播也是个运动员，她。讲述羽生结弦的那个感觉，就是
什么宛若游龙，
宛若就是抒发诗意的那种。
为什么呀？
就是看
他
滑冰，觉得这是一种美，美到不能。
不是，他就是所谓的这种日系漫画里面的标准代表，就是美、强、惨。
惨是什么意思？
他就很惨。他说上海比赛的时候，他脸都被划伤了，流着血还在跳呢，你知道吧？
流川枫，流川枫，懂吗？
那也比较感动，就是，按照就是解说员的说法，就是这种是就是体育精神的，你知道吗？就是体育精神，或者是还有美和艺术这种技术在他身上，
而且他永远只挑战最高的难度。
对，
他可能这一次跳四圈，但是非要跳没人可以跳的四 A，
对，
他就永远挑战最高的难度。
就这个动作没有人类完成过。然后呢，他在奥运会比赛的时候，他完成这个动作，你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这块金牌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
他还是，但是他还完成了，还是很强，
没完成，
但是输了第四名这次。
对，
但是他已经两届，他前两届是奥运冠军。
对，就是他已经不想拿这个金牌了，他想挑战这个运动，
也没有不想拿，
他也想拿，但是他想用四 A 拿。
对，就是不一样。就你就跟所有日漫的那种情节是
完全一样，
很像，你知道吗？
就是大神级别呗，就是那种感觉。哦，我大概知道那种角色了啊。
又美男子，
长得又帅，
对，然后嘛，技术又好，真的是技术好，
技术好，
无人能敌。
然后他的一些表达也很好，比如说他的有一套舞，就是他是我们表演赛跳的，他表演赛跳了嘛，后面表演赛表演的这一套叫。我到时候会放叫春之歌还是什么来，春之初，春来了，春来了，春来了，就是他献给疫情的，他都会有大主题的。然后他以前有一个什么是献给他出生那年好像是日本地震嘛，献给那个地震的，他都会有。
他不是竞技，他是秀，就是他是一个表演，他真的是一个表演。
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技术和艺术的成分在里面吗？他就是除了技术上比你难度高一层以外，他艺术上还比你高八个层次，长得比你还帅八个层次，那咋办？
是也不用，
差不多
过度去，当然是很厉害了，当然很厉害了。
不是，
我
觉得不只是咱们看一个这个东西，不能只看这个就所谓的技术嘛，你要看他的话题度嘛，对不对？看他的他只要去参加这比赛，你就有热度，而且他的每一场表演都是非常有话题，非常你就欣赏的。我觉得这个是
这是没有问题
的，
对。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而且观赏性肯定是比其他人好多了，对吧？作为男选手来讲，
对那个混双那个花样滑冰，就男女的那也很好看啊。那男的咔就推屁股，啪就扔天上去，
在你嘴里就是他不太优美。
咱们中国那个拿了冠军了，那个也不
对呀，对呀、啊，是的呀，
你讲的都对，
不对吗？
对对对对，
他弄起来转一圈，然后。 拽起来的飞完女的从那个男的胯下夸滑过去，
男的女的混的那个主要是看那个推的那个，
我感觉那男的得老大，
对对对，那个
接下来，
对对，就是主要是看男的推的好不好，那那就是比起那种自己跳自己的比起跳自己自己的很难的、
OK
那种会不会就是两个人就是默契到一定程度，就是相互暗恋，然后
哎，以前中国的都是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在对你的时候是不能公开在一起的
啊。
这一对大家也觉得他们在一起，
我感觉默契程度应该也是得到那种地步才能够
哎，我觉得
配合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肯定你不天天在一起训练，是贴这么近，
对，
推屁股推胸的这种的嘛，能不
能
你怎么能这样？
他只是动作，只是动作，
对啊。
啊，好，不歪歪
什么，
不歪歪这个了，不歪这个也是，他们也是挺不容易啊。韩国就是一肚子气回来的啊，这次终于拿冠军了。
韩国
啊，他那女生之前还发了条微博嘛，就是在韩国觉得不公平嘛。
那我觉得韩国太他妈 low 了，就是真的 low， 这个国家稍微让我觉得有点 low， 就是明白吗？就是尤其在体育运动上，我觉得太 low 了，就是一股小家子气，
是
太小家子气了。
这个我不得不说，就是。他们真的挺小家子气的，我就不明白了，
国家呀，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短道速滑觉得有什么问题都随便，好，那是短道速滑的事情，你速滑队的队员，咱们就是我和你比的，不存在什么任何的东西，你过来扫什么讲台，你扫也找个正确的地方扫，我找个那能说服的，神经病吗？我靠，
就是小家子气，明白吗？自从2002年的世界杯在他们日本韩国在韩国办那几场比赛，我看完之后我真的把我气哭了。我那时候年幼的我就看着电视把我的意大利队淘汰了之后，我就是流着泪的。从此之后韩国队体育比赛太差劲了，太差劲了，
不喜欢。
不喜欢。
我只就足球运动韩国队不看，只看一个人，孙兴敏。
不过
孙兴敏
就是我还能挺能那个理解他们这种感觉的由来，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就实在太，其实就是
什么都没有、
啊，对
呀、
啊，就什么都没有，就是你怎么办呢？
对对，
怎么办呢？
那所以说，短道速滑是他们的骄傲嘛？
对。
而且开幕式的时候说我们有一个什么穿那个朝鲜服
朝鲜族
啊，他们就说这是什么他们的怎么怎么地、
哎、
变成中国。
对，
我说你他妈的你。你不是你朝鲜族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朝鲜族好吗？这就一个国家层面去说这种话，简直就是丢脸丢到家了，你知道吗？真他妈丢脸，
这烦人啊！
不是，主要是丢人，就简直 unbelievable， 就跟像那个班级运动会那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还挺割裂的，因为你像这个奥运会这个宗旨嘛，就是更团结嘛，对不对？后来更高更快之后更强，后面又加了一个嘛，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的，
加什么呀？
更团结嘛，就是。
本来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不是宗旨，不就是
以前就更高更强，或者加了一个、
后来加了一个
更团结，
就包括我们开幕式什么各种各样的就是形式，或者是去，
可是人类的本性就是在于比拼、啊、
对对
对，
但是 对啊，是
这种形式不用其他的方式嘛、对不对？
对，但是实际上其实他们挺割裂的，他们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罔顾事实的话，其实应该内心也是备受煎熬的，在我看来。就是他明白明明白白看的这个事儿，其实就那样的，但他在情感上一定要反过来讲，是不是？还挺，而且你像当时他妈什么大使馆啊，他们总统都出来说了，说要交涉这个事儿，一件衣服嘛，干嘛呢？是不是？还挺奇怪的，
可能也是政治原因。
反正我他们随便他们吧，不管他们，不管，
行吧，那我觉得聊的也差不多了，这些运动乱七八糟的。也差不多了，我觉得。
我们就闲聊，反正错峰出行，给大家聊一聊冬奥。如果大家
错峰出聊
啊，就来聊那个美女们也聊完了，帅哥们也聊完了，女生就先啊。那还有超美的、凄美的那种俄罗斯三套娃，那真的是凄美啊，就不聊了啊。太悲伤了，这个故事，大家可以自己去详细了解啊。今天这边结束了，大家可以多给我们评论，然后冬奥你有什么看法呀？有什么看点啊？好吧，等我们留留言，下期节目我们聊点别的吧，我们想想看，
再蹭一个其他的热点
啊，再蹭个其他的热点，还有啥热点啊？那提爸爸，
大家可以那什么骂中国男足，一起叫爸爸，欢迎大家
可以
参与啊，
可以，可以
我感觉
满屏都是操你妈是吧？你再怎么骂他都是国家队的球员，他都是年薪千万，是不是？而且还搞来他妈一帮老外，他妈好像我们规划球员，我们有希望。给人家他妈钱， 对吧？
行吧，
就是
不说他们，
可
能最后又说到他们来了
啊，忍不住，忍不住。
你们这个真的是啊，难怪他们赚钱。
对啊，这也有我的一份责任的。
对呀、
啊，
你骂嘛，
就不提起来就最
好、
好
吧。我觉得他赚的这个是被挨骂的钱啊，也可以，你被14亿人骂，什么概念？我靠，也挺惨的。
嗯，好了吧，最后给大家放首就羽生结弦那个表演赛跳的那首《春来了》，也是他致敬那个。疫情，希望疫情干净、
啊、
不是致敬疫情啊，就是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就是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啊，就是祈祷啊，
对，
不是致敬疫情，我说、
啊、也开春
了、
啊、也开春了啊、希望大家在2022年的春天迎来自己的新的希望啊，新的生活。
好，放这首歌，然后我们结束这一期节目，谢谢大家。